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30日的周末专辑，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包括国际新闻解密时刻和 OMG 美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要闻。奥巴马总统的首席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星期天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谈。据美国国务院说，会谈包括广泛的议题，特别是巴基斯坦本土产生的恐怖分子和武装分子袭击问题。赖斯周日在伊斯兰堡会见了总理谢里夫之后，谢里夫办公室关于会谈的内容透露很少，只是说他们专注于双边关心的问题和巴美两国关系的未来。赖斯还同巴基斯坦总理的国家安全以及外交事务顾问阿奇兹等人举行了会谈，并将会晤巴基斯坦军方首席官员拉希尔·谢里夫将军。美国国务院先前表示，赖斯同巴基斯坦之间的会谈的话题很可能还包括在阿富汗政府同塔利班和谈问题上巴基斯坦政府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以及巴基斯坦同印度之间最近出现的紧张。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内政部长呼吁欧盟内政和司法部长在未来两周内举行特别会议，以应对欧洲大陆不断升级的移民危机。部长们在星期天的声明中说，他们希望找到具体步骤以解决不断加剧的移民困境。马其顿本月早些时候对每天约3000名移民从希腊涌向西欧国家的边境口岸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据联合国估计，今年为了摆脱贫困和暴力，已有30万移民从中东、非洲和南亚逃到了欧洲。有关当局预计死亡人数，包括在地中海淹死以及从内陆走私的人口，已经有几百人，而且死亡人数还在上升。为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工作的澳大利亚籍记者彼得·格瑞斯特星期天表示，埃及方面星期六宣布的对他本人以及他的两位同行的判决纯属政治动机所为。他表示，埃及总统塞西如今有机会还原公正，将他们3名记者进行赦免。埃及一家法庭判定彼得·格瑞斯特以及加拿大籍的莫哈米德·法赫米和埃及人巴赫尔·莫哈米德支持被埃及政府判定为非法的穆斯林兄弟会这一组织，并宣布将这3名记者每人判处3年徒刑。埃及方面的这一判决决定公布后，阿拉伯半岛电视台代理台长索阿格就判决发表声明说，判决毫无逻辑，违背常理。再来看有关中国的消息，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在2011年将8月30日定为国际强迫失踪受害者日。在今年830国际强迫失踪日前夜，11名在中国各地警方抓捕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行动中失踪者的家属发表致公安部长郭声琨的公开信，要求依法办案，交代家人的下落，允许聘请律师进行会谈。中国有关当局在7月9日强行带走北京丰瑞律所的维权律师王宇一家后，从7月10日开始对维权律师、律所人员、维权人士及家属的抓捕、失踪、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以及限制出境的行动。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截至8月28日，这项行动已涉及277人。再来看有关阿富汗的消息。阿富汗官员表示，在同塔利班叛军浴血奋战多日后，国家安全部队于周日重新夺回了政府对南部动荡的赫尔曼德省的一个重要地区的控制权。阿富汗国防部的一名发言人告诉记者，夺回穆萨堡的袭击在北约领导的空袭的辅助下进行，袭击中打死打伤超过220名叛乱分子。他表示，至少1名国家安全部队士兵牺牲，另有几人受伤。然而，当地部队官员报告称，国家安全部队没有任何伤亡。塔利班尚未对政府报告予以置评。在周三造成的超过35名阿富汗安全部队成员死亡的数起激烈冲突后，伊斯兰叛乱活动继续充斥着这个动荡不安的地区。新闻的最后，星期天，马来西亚抗议人士连续第二天在首都吉隆坡举行抗议游行，要求纳吉布总理辞职。纳吉布面临犯有严重贪污腐败的指控。 马来西亚境内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名为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的民间组织要求纳吉布下台。之前他被曝光将马来西亚政府的一个投资基金当中的7亿美元款项纳入他的个人账户。抗议组织方表示，星期六的时候有多达20万人参加了抗议游行，不过警方表示实际人数在3万以下。马来西亚前总理现年90岁的莫哈迈德领导了这次呼吁纳吉布下台的诉求，他还在星期六的游行活动中匆匆露面。身穿象征着竞选联盟的黄色衬衫的抗议人士星期六晚间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靠近独立广场的街道上过了夜。马来西亚政府称这一轮抗议是非法的，因为活动人士们没有获得在该场地举行游行抗议的许可。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了一支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借由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一起重回战场，寻找历史真相，止战疗伤。《穿越1945》纪录片将于9月7日周一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敬请期待。好，接下来。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这个后头还 ，Dad，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是故意报应刀堂兄弟从一而改，曾冤冤相报永驻此。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再不济，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the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族入侵，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
好，接下来是解密时刻栏目，美国之音与您一起解开历史谜团。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中国上个世纪中叶发生的那场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什么样的意见分歧呢？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周恩来当年为饥饿的人民做了些什么呢？后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当年如何处理欺上瞒下造成上千万人饿死的高级官员呢？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生在对大饥荒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中国上层领导人对于大饥荒中的大量饿死人的事实并非不知道，但是采取了各种方式文过是非，掩盖真相。随着真相的逐步揭秘， 人们发现一些在过去形象很好的领导人，在那场大灾难中也曾经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
当时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包括彭真、陈云，这些人他们知不知道出现了大饥荒？他们知不知道死亡人数有多少？他们具体有什么样的反应？
应该说他们知道一些，但是知道不全面。59年春天不对国政府信吧，向他们反映吧，他们当个别问题来处理，没有当着全局问题来处理，根本也从政策和制度上来考虑这些问题，像毛泽东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嘛。这个案子报了，那个案子报了，当时有局部和全部的关系，支流和主流的关系，这是局部问题，不是全局问题，这支流问题不是主流问题，这是九个指头，就一个指头，还是九个指头是好的，所以他是倒是当局部问题来处理。这个问题当然是跟他们主观的偏见有关系，更重要这个制度下，封锁消息，讲假话，在专制制度下。是假话盛行的制度，当权者既要封锁向下面封锁信息，同时下面也向他封锁信息，向下面上向上封锁有两个好处，一个是他的错误不被他的上级知道，报喜不报忧，这是就集权制度的一个通常的一个毛病呢。
那么在这个大饥荒之后，中国官方有没有公布过这个非正常死亡的数字？
没有公开过，
从来没有公开过。
但是61年底有三个人搞了个调查，就是当时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局长贾启润，还有粮食部的办公厅主任周伯平，这三个人现在周伯平还在。周伯平是80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做报告，讲了一件事情，说当时他们三个人让国省填个表报一下到底我是多少人，说是几千万。后来我为了要写书，为了落实这个不能听古证的，我就亲自上周伯平家里去，03年是02年，我在书上写了，去他家里去了，我就问这件事情，他承认说的确是他们搞了个调查，报了几千万。周恩来看的时候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周恩来问他你们销毁没有，他们说销毁了，我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板都销毁了，到底几千万周伯平没有说。后来我去问他，他不吭气儿，这还巧合什么呢，我跟他谈话，他看到墙上挂一个照片，是我的同学照片，我说这不是常锡昌吗，他是怎么认识，我说我的同学，老先生本来穿着西服给你来接着我采访，后来回访你去，嗨，常一昌同学跟老伴说，就我就再问他几千万，嗨，你管这个什么，他一直长辈的身份的教授我就没有谈成的，就
那您没有追问他具体数字吗？
所以我就很傻，我不该说的是他的女婿的同学，他就不问，不但不说，你年轻人不要问这事儿，还说这话，说几千万。后来我就说了一句傻话，我说是不是2000万呢，就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肯定不是2000万。
那您当时如果要多问一点或者少
问一点，4000万、3000万也可能是的。所以这个事反正他是几千万。这个事肯定确切的。
而且就是说他说是周恩来知道这件事情。
周恩来知道，就是报了周恩来，周恩来让他赶紧销毁这个数字。一个礼拜以后，周恩来又问销毁没有，他们回答销毁了，是我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板都销毁了，当时不那个纸板嘛，印出来都销毁。
据您所知，就是这个数字，他们销毁的这个数字，除了周恩来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高层领导人也会知道？
估计毛知道，但是后来是不是透露出去很难说，要陈英姿不是在外面讲说几四五千万吗，是不是这个数字我就不好说。
中国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承认中国长期以来都将大饥荒时期的人口统计视为绝密，严防外泄。他写道，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 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它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
毛泽东是首要人物了。他了解的情况会不会多一些呢？比其他领导人
应该，但是一般的从中国的制度来看，不是那个时期，现在时期都是报忧比较多，要钱吧，像跑步前进吧，报问题都记在中央，在北京看问题很多，在下面看问题少一些，在那个时代就不一样了，那时代都向上报好的，比毛泽东到下面跑一圈就感到良好。但这些省委书记在毛泽东面前讲假话，但实际在实际部门上讲真话，譬如李锦前这个人，四川省委书记，在毛泽东那大把大揽，我有粮食没事，但是他跟李先念跟陈国栋讨价还价，征购粮食多了少了，他总想征购一点，陈国栋李先念想多征购一点，这样他在如果在李先念面前少要了少交了或者多少粮食，他更有胆量向毛泽东的说假话了，是不这么个情况。
不仅省委书记说假话，就连周恩来也向毛泽东隐瞒了大饥荒的真相。美国明尼苏达州诺曼戴尔社区学院教授、中共党史专家丁书说，周恩来大跃进初期曾主张遏制冒进，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为了自保，立即转向支持大跃进。
就在庐山会议期间，国务院内务部向中共中央一个报告，就是说14个省发生下荒，其中9个省下荒缺粮人口达3亿8000多万人。所以在这个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周恩来其实心里是知道彭德怀是有道理的，他其实头脑是很清醒的，但是他就是心有余悸，小心翼翼的，他绝对不对大跃进提出任何负面意见，他对这些坏消息从来不向毛泽东报告的。
李先念曾经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当时是国务院的副总理，
主管经济的，主管财经。
对，那么他当时是不是更了解情况呢？
他很了解情况，但是焦头烂额的。他一个是城市的粮食他要管的，但是报天津7天、沈阳7天粮食怎么报吧？他没粮食吃啊！在外贸出口的要鸡蛋、要猪肉，出不出气？他也很着急啊，所以成天要粮要粮啊，要鸡蛋要肉要什么都是他出面开电话会议，催粮食催鸡蛋催出口产品，他也是一种当时那个制度下的压力情况下他管这个事情嘛。
中国官方媒体在描述李先念在大跃进时期的表现时，经常谈到李先念当时表现出的务实态度。官方一些史料也说，在大跃进期间，李先念曾经提出减少粮食征购。但是，专门研究过大饥荒的中共党史专家丁书教授指出，中共中央1959年3月底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粮食征购率从1958年的 29% 猛升到 40%。 李先念坚决执行，把毛泽东要全国学习河南省强行征购粮食的讲话越级向全国传达，加剧了各地的饥荒。他说，
就是在全国粮食会议上把这个毛泽东这个话我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传达下去了，所以后来河南省委财贸书记宋子和 在传达会议精神的是说，李先念同志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如果不抓真够粮食，庐山会议精神贯彻以后，群众就会把粮食吃光了。争不到粮食，城市生活怎么安排？要求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同时，两手一起抓，一手抓真粮食，一手抓精神贯彻。早秋下来，群众边收割边争购，这个边收割边争购就是在全国许多省份执行的，这就是造成1959年11月开始全国普遍饿死人的关键的原因。
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济世一书的作者，曾任解放军成都军区战旗报编辑的王东宇指出，中共中央先下手为强的政策严重加剧了四川的饥荒。王东宇对川西地区的饥荒进行过深入调查和研究，他说仅温江地区1959年11月到1960年就饿死了50多万人。
那个东西饿死的人是断粮的问题，完全没有粮食的问题，完全把粮食给农民收光了。中央下的命令就先下手为强，把粮食通通收光。他们自始至终认为农民在满产失分，你既然要满产失分，你反正都要满产，老子干脆给你收光。收光了以后，你还是饿不死。为什么饿不死？你们粮食藏起来的，从上到下都是这个观点。
时任河南省信阳地委书记的杜宪文1993年8月在回忆文章中透露，1960年夏天，副总理李先念到信阳地区光山县调查，车被满路的饿苗挡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逼死了信阳农民。
他管这个事情，他应该知道下面是很困难了，粮食已经是不多了，已经收不上来了。那他是什么反应？他是说向上面报告真实情况呢，还是说向下面压，就是一定要完成他们的任务呢？
先完成任务，下面的情况他那年龄层的他知多少，他知道，因为他第一线知道这个东西，但多么严重，我是多少人，他不一定知道那么多。
作为一个管经济的副总理，
嗯，
如果他粮食调不上来，他不应该感觉到这下边已经出现粮食短缺问题吗？
当时粮食调不上，我是运输问题啊，工人问题啊，都是这，当时铁路系统并没有发达。
但是他在跟李井泉，甚至和其他的这个省委书记在讨价还
价
的时候，难道仅仅这是因为运输问题或者其他问题，粮食调不上来吗？
当然知道是没粮食啊，他也没粮食。所以钱就会拘捕嘛。当然有的说法，在四川山城里我是一个人，或者北京街头我是一个人，你想哪个大了？就这个说法嘛。也后来反过来演变，就是说宁可四川我是人，不能北京我是人。这话是后来演进来的话。开始的话说是在北京我是人，政治影响比四川猫山城里我是人影响要大，你从钱去考虑。这话是说了，这李先念、你邓小平说的。
邓小平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有了邓小平这句话，当时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就积极宣扬丢卒保车的重要性，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这样被丢掉了。曾经担任成都军区战旗报编辑的王东宇，在香港出版的《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济世》一书中说，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农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粮，这是1959年底定下的标准。温江地委书记宋文斌说，1959年底实施这个标准后，一个冬春已经饿死了那么多人，再出乱子怎么办？李井泉反问宋文斌，乱子已经出了，是先保京津沪，先保成都，还是先保你温江？ 据当时担任巴中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周永开回忆，当时从上到下贯彻的指示是京津沪缺粮，如果出问题影响国际形象不得了。然而就是这个每人每天半斤的流粮，其实也是政府虚夸的结果，温江的百姓实际上连这点粮食也没有。汪东宇说，
根本就没有，因为它是浮夸的。这个账是怎么算的？我们的产量是由领导算，是各级政府算的，不是农民的实际产量啊。比如说粮食一亩地只打了500斤，他给你算成1000斤，是吧？算成1000斤，他说我收你400斤嘛，收你500斤嘛，你还有500斤嘛。实际上他只有500斤的产量，收完就没有了。很多地方是一粒粮食都没有，全部吃野菜，全部断粮，全部公共食堂停火。
我们现在好像对邓小平在这场大饥荒期间的表现好像不太清楚，您对于邓小平当年的这个表现有什么了解？
不光我，很多人对邓小平在大饥荒的表现都不清楚。但我听安之文说了一句话，安之文他当时是国家纪委的一个负责人之一，他说邓小平大饥荒的责任大着了。我说怎么大了？他周恩来不管事儿了，他主持工作嘛，都是他干的嘛，就这么一句话。这就大中邓小平是先邓小平时代嘛，所以邓小平所有的这方面问题都一直不谈，都没有披露。
你也没有查到什么东西？
查不到，查不到。因为我在这查是查了个什么，这个我是这个关于农村政策的调查，关于粮食历史的调查。这只能吃农村的和粮食，上农村这第二期上面的批示看不见。将来档案披露可能知道一些，但是59年那几项政策，两项政策出台，可能是跟刘少奇、邓小平有关系，估计让步的政策，让步。
您指的是纠偏的政策？
纠偏政策，59年两个通知嘛，一个是关于自留地、扩大自留地，这关于养猪啊、养鸡啊，这两个政策可能邓小平有关系。我分析，跟邓小平后来思想一致的。这开始跟着气哄啊，跟着闹，估计邓小平也是积极的，估计不积极他不可能站得住啊。去城市人民公社，农村搞的城市人民公社，邓小平最早讲的。
邓小平当年作为负责一线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对大跃进是支持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在邓小平在大跃进前后的文章中说，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是泄了6亿人民的劲儿，是方向性错误。邓小平2月13号在四川省地建设四级干部会议上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根据客观可能的条件加快建设。他强调说，只要是可能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就应该快。1958年3月份，毛泽东又在成都会上多次批评反冒进，甚至上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会发言是说，反冒进是不好的，挫伤了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
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写了一封匿名信给中共中央，控告李政权说四川饿死了很多人，李政权有责任。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后呢，就开始要李政权在四川组的小会上检查。李政权被迫检查，而且在检查的时候还哭了，掉了眼泪。但是四川的干部对他检查不满意，因为四川人饿死人实在太多了。邓小平两次到四川就为他开脱，说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然后说停止追查李景泉个人责任，保护李景泉过了关。
当时毛泽东曾经让他的这个最近的这些领导人，包括刘少奇、朱德、陈云、周恩来下去做实地的这个调查，这个是在什么时候？
这61年，因为60年的情况他们知道也比较严重， 刘毛泽东苦日得不到真实信息，让他的警卫员下去调查，让朱德、周恩来什么这个陈仁呢都去调查，而且把六一年作为调查研究年，这么种说法，也就是他们苦日得不到真实信息，周围被谎言所包围，在专制制度情况下都是这样的，专制的最高这周围是被谎言和阴谋所包围吧，都是这样的，他就是这个情况。
那么毛怎么能够想到说让他们去调查？他一定是得到了一些什么信息？
他当然得到信息，真真假假也不清楚，是一个懵懂模糊之中啊，在模糊之中做追测是很危险的。所以六零年情况他们都知道，60年12月新疆时代事件就爆发了嘛，40000多人嘛死亡，他就是，而且不止一个，当时新疆事件，你来说是轰动，并没轰动，当我们那上大学都不知道啊，后来我到90年代才知道新疆事件的，中国人都不知道，只有高层知道，高层知道新疆事件，下面甚至省以下的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学生农民根本不知道新疆事件的，他们知道可能有危机感，
原来说下边的人是骗上边，上边的人呢有的时候也压下面，那么这些最高层的领导人下去进行调查，他们回来有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呢？
反映一些，譬如刘少奇回老家调查了一个月，刘少奇软的是紧跟毛泽东的，比毛泽东还左，说的话还激丹，我的书上都有，在沟水讲话讲得很厉害的，包括在西水里讲话，西水湖北省西水县或者江苏里讲话讲得很激丹很激进的，后来回湖南调查一个月之后回来就态度转变了。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在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蹲点调查的44天这篇文章中说，1961年4月1日到5月15日，刘少奇率领中央调查组先后在湖南省宁乡县王家湾生产大队、长沙县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探子冲蹲点调查。调查期间，刘少奇认真听取了当地民众对公社食堂和浮夸风等问题的意见。他在宁乡听取汇报时，对当地百姓有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表示认同，承认中央政策存在失误。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体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毛泽东当年是不是了解事实的真相？
我想他了解局部的真相，全局的东西很难说。局部的各地啊，反映情况，饿死人呐、没粮食吃啊，包括59年春天就有这个反映。但是他把这些反映当做个别问题来处理。所以，中共有这么一个指导思想，是局部还是全局，是支流还是主流，是现象还是本质。他这么认为是这个局部的、支流的、是现象的，所以他这么看，所以他认为这些问题是九个指头和十个指头的关系。这个十个指头，有九个指头是沉积，只有一个指头是缺点，所以他自始至终认为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比方说哈，我们说这个饥荒问题，还有当年这个大办人民公社食堂的问题，公共食堂的问题。公共食堂呢，给这个饥荒呢是加速了这个饥荒的这个扩展蔓延。对于公共食堂呢，毛泽东本身呢，据史料的这个记载呢，毛泽东本身是知道情况的，而且毛泽东自己本人曾经说过，就是这个食堂不行，就不应该再办下去。比方说在59年的3月有一个郑州会议。
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开会期间，要求召开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了解农村情况。上万名干部参加会议，大到省委书记，小到生产队长，谁都不敢讲实话。唯有洛宁县一个生产队长李成武冒冒失失地讲了真话，抱怨人民公社随意调用农民的粮食、牲畜、家畜和财产，80%的劳动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了，地里没人干活了，人人都挤到集体食堂吃饭，集体食堂已经坐吃山空，没有粮食下锅了，就用榆树皮野菜凑合，吃的解不了大手，孩子哭，大人闹，好多人害上了浮肿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来了。毛泽东在3月8日亲自接见了李成武，赞扬说，10000多人的代表会议，没有人敢这么讲实话，成武同志说得好啊，看来共产风是实。毛泽东还对在场的洛阳地委书记、文革期间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季登奎说，我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办人民公社，没说叫刮共产风，吃食堂饭，实践证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须去掉食堂。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粮食分配到户，个人自愿参加，口粮一人定量，其余全部归己，还指示将自留地发还社员，允许社员饲养家畜家禽。
我知道毛泽东对食堂的批评的听得不少意见，但是他对食堂是情有独钟的事，因为他开始就是治这个什么治义士啊，治治义社，这古代的汉什么这个他经常讲是吧，是以五斗米道治义社，吃饭不要钱，他是很欣赏这个东西的。这后来出了问题，一直到郑州会议，或者甚至到农村会议，他希望呢能够1/3的是都不行的，只有1/3行的，这1/3行的就了不得，这是大事情。一直到60年我省最多的时候，在贵州省学了假话，就是给我写了个关于公共生产调查报告，毛泽东做了很长的批示，说贵州这个调查报告是科学的，是好的，还有全国都要恢复食堂，也没有例外，而且公共食堂毛泽东自始至终在情有独钟的事，至于个别的东西是不是重要的看法，也他没有动摇，一直到61年，派胡乔木他们到韶山、到湖南调查，这个胡乔木的报告写了封信，然后甚至毛泽东的亲手去，得跟毛泽东讲，毛泽东才说，他还没说解散，他说由农民自愿吧，这样事就解散，到61年冬天才解散食堂。
在这个1959年6月，毛泽东自己到了，回到了自己的这个家乡韶山。他在跟这个当这个跟自己这个乡亲啊开会的时候呢，乡亲们就反映这个公社食堂不行，不能再办。那么毛泽东当时也跟在座的这个乡亲，他就说这个，他原话是这样说：说食堂里吃不饱饭，可以散了吗？这个办法呢，也太浪费粮食了。这是他自己说的。
但他后来没实现。
对，
他是请老乡吃顿饭。
那么对啊，为什么他自己连自己家乡老乡的话，而且他自己也要他们把这公司的食堂给散掉，为什么他反过来又要说坚持办下去？
这个公共食堂对当时同志者来说，不就是毛泽东理想，吃大锅饭，治义社是吧，吃饭不要钱，这是他的一个理想，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或者一种这个乌托邦理想。另一方面呢，对食堂来说，这是一种这个他认为是解放生产力的表现，而对干部来说是管理、上任管理、上任控制的表现。什么是会台食堂的一宣布干什么干什么就完了，也是控制农民的一种表现，是把农民拴在一个集体的一个所有制的这个绳子上，也对农民控制的表现。所以不光食堂，把农民的家庭锅什么筷碗都砸了嘛，就不让家里做饭，不让冒烟了。所以他不光是毛泽东，虽然个人有时候偶尔有认识，但是不是他根本上的总体上的认识。 总体上本质上他是希望省长办好的，他亲有独钟的事。
公共食堂暴露出严重问题之后，毛泽东内心也不想解散公共食堂。他这边刚刚允许韶山解散了公共食堂，那边就在前往庐山会议的途中鼓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吴之甫说，食堂要坚持下来，不要去提倡食堂坚决垮台，是坚决自愿，坚决办好。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宋永毅透露，毛泽东让各地省委负责人向中央汇报公共食堂的问题，也并非是想取消食堂。四川省委书记李鼎铨就投其所好。宋永毅说，
就是李鼎铨，他立刻给毛泽东写信，就说公共食堂怎么好，我们怎么怎么样的把公共食堂恢复起来了。毛泽东一看他要的东西来了，实际上毛泽东表面上的征求意见，他那个言下之意是什么？他不服啊，他要下面给他提供他可以在上层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啊那些务实派交手的炮弹，你看李鼎铨就提供了。而这个时候实际上四川基本上所有的食堂根本就开不出火，没有饭吃啊，根本没有饭吃。他就胡扯一通，然后毛泽东就非常得意，说公共食堂还是要办下去，那就饿死更多的人。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这个教授啊，杨奎松，他对这个五几年到六十年代初的那一场大饥荒呢，有很深入的这个研究。他呢自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毛长期认为，只要有了人和马克思主义，有了好的制度，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个是基于他在中国革命的过程当中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他相信他做的很多事情是外国人想象不到的。
嗯，
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这个毛泽东啊，他有唯一之论，最终有唯一之论的、这个思想根子很深。从他年轻时候在长沙第一师范学院的念书的时候，他就很崇拜那个这个刘君子被杀的谭刘君子沉默着那个戊戌政变。那个谭嗣同，他就很谭嗣同一本叫《新历说》，谭嗣同一本《新历说》，他的叫人学，他们说叫人学，人单立人的人二字二人人学，他说他就夸大了心的作用，说心就是意识吧，就是思想吧，
主观意识。
嗯，他夸大心的作用，他说夫心，这个夫这是心力最大者，无不可挡。他是精神力量最大，什么都可当不了。
嗯，
谭嗣同说，他当时杨毛泽东的老师，以及他的老岳父杨昌济，也是主张新历说的一个学者。
嗯，
他一篇文章叫《进化斋日记》，说人动莫大入心，就人的动力莫大入心，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呢？这军师一到，什么事都能干成，这杨昌济说的。
嗯，
这毛泽东呢就很相信这个谭嗣同和杨昌济的话。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说，他像心理的作用啊，他系统的阐述了这个心都是他的力量。杨昌济给他打了一百分，打了满分。
嗯嗯，
哎，这毛泽东在就论还有另外这个的论。学书中写到，他说欲动天下者，想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嗯，
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大本大源，大本大源是它是一种思想体系。嗯，吾今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 有其不动者乎？我想大阪大原一个根本的意识形态是核心价值来号召天下没人不动心的。
嗯，
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动者乎？这天下的心动了，什么事都能办成。
嗯，
所以他大本大元，他找了几十年，找了后来才找到马克思主义，开始无政府主义，开始这个殖民理学，找了很多很多，之后到1922年、21年左右，他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跟蔡厚生的启发下找到马克思主义。这达克斯马克思大旗一张，天下为之震动，他说都跟着来了。
嗯，
所以他就很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重视心的作用。所以他对我一直认呢，是从年轻一直到年老都一直没有变的。所以杨国松这的话是讲毛泽东的唯一之论，
但是毛泽东自称为唯物主义者，
所以他自称唯物主义者，他实际是唯一之论者，唯一之论者。
嗯，他是唯一之论者，就是说他认为实际上是意志能够决定
意志决定一切
做什么。
嗯，这心到了什么都能当办成，他的心就是意志，就是意识形态，就是。
那这是不是可以说，就是说他面对大饥荒的这个事实，他了解，即使他亲自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他也认为他只要他的意志坚定，
就会
全国人民的意志坚定，
哎，
这个事就能够
闯过去，就
能
闯过这一关。嗯，可以闯过这一关。
最后的结果呢？
最后的结果他是失败了，意识肯定扛不住事实嘛，最后是造成大饥荒嘛，失败了嘛。
嗯，当年这个信阳事件发生了以后呢，震动了中共的上层。
嗯，
如果不说没有震动全国，当时消息封锁，大家不知道，但起码中共的上层是被震动了。
对，
而且他们也进行了处理。
对，
但是毛泽东把这个事情说成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对，
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对，
在这个形成，他真的是这么认为吗？
我想这是一个借口，是个推卸责任的表现。
嗯，
你比如信阳这个地方是个老根据地，当时所以信阳每一根树木每一根草都对革命有贡献。都说张体学像犹太中他的老家都在那打个游击啊，所以李先念对了也有感情，他是包括新四方盟军对了也都有感情的，所以怎么说是又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呢？所以是不对的。甚至他把毛某萧元书记弃了敌主的女儿做老婆，都这样的当做这个退化变质的表现。
嗯，
这肯定是一种借口，一种，
嗯，
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嗯，但是当时领导人都认同他这个说法吗？
刘少奇认同，其他的人就没看到根据了。
嗯，刘少奇是怎么样的反应呢？
刘少奇说三分之一的政权在敌人手里嘛。
这是哪一年说的？
就在前后，就特别搞四清开始，搞四清也不是我辞任以后就搞这个整风整设，整风整设就是整基层干部，就清算他在这个大饥荒时的一些表现，多吃多占其他老百姓呐，但是就这个情况把他们抓起来呀，或者这个新整顿的，在之后把他们打下来以后，接着就四清就是基本就刘少奇四清比毛泽东还要左，还要厉害。
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比较级别高的这个领导干部受到处罚的，或者是没受到处罚？
级别高的干部，我刚才说几个受到处罚，说处分就是降职调离了吧，就是没有什么处罚，
没有真正的惩罚。
真正惨的就是县委书记以下的，这很惨。
县委书记以下的人。
包括信阳地委书记那个谁，我写的那个人也是很惨，当时，要枪毙他，呼噜噜噜，吴志普都说，本来吴志普支持他的，吴志普说的信阳的粮食，产了多少，他包了很多很多，那个张树藩的张远是包的少，张树藩还挨批了，本来是这个吴志普支持那个，这那个谁那个写地委书记，我的名字有了。后来批他是吴志普，就是人心跟豆皮啊，没想到这么坏。哎，实际上批吴志普都是虚伪吧，那是他批的，就他反过来推卸责任。后这个人是，后来最后是到一个农场当副厂长这么一个职务。
嗯，
这个人还算比较好，当了副厂长，后来重新入党， 这么开始党，重新入党。
嗯，就是说县委县级以下的干部还是有一些受到了很严厉的处罚。
什么到公社这一级，跟着或者通过六一年的那个叫整风整社，就把整个责任推到这批人身上去了。
嗯，
叫民主革命补课，所以这批人是国民党。
嗯嗯，
国民党残渣余孽。
嗯，
这批人挨整的很多，这批人坐牢的挨整的很多。
嗯哼。也就是说，当时处罚他们的时候，这个名义是说他们是国民党，而不是说共产党自己犯了错。
对，都是就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所以民主革命打国民党叫民主革命，民主革命不彻底，民主革命补课，把他们抓起来，要集训、特训，集训的时候就关起来，然后外面机枪都架着不能出来，这么样的情况，嗯，过剩的很多这个情况，就这批人。就是基层干部，本来基层干部，中国的农村干部本来素质不高，说痞子嘛，痞子运动嘛，本来素质不高，当然这些素质不高，后来经过李承晚淘汰，特别差的也就淘汰下去了。稍微好一点，本来素质不高的人呢，在那个情况下干的坏事肯定是真的。真的之后，本来是这个坏事是上面的有政策，上面这么告的，逼着的，譬如满产私分呐、啊，或者征粮啊。或者农民偷吃就是亲，就吃亲嘛，把农民打死啊，或者食堂扣饭，这都是上面政策制度造成的，他们有罪。他做咱们全部推着他们，说他们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就不是不符合事实了。信阳地区本来是个老革命根据地，本来就是说信阳的每一个山上每一根草木，这个人当都有功的，怎么会有国民党残渣余孽呢？在把思想实验作为残渣余孽，作为民主革命试点，那毛泽东批的就全国就把民主革命试点就整基层干部就，这后来接着就跟四清联系了，四清就跟文革联系在一起了。
中国大陆呢，很多的这个人都知道一个情况，就是说在那几年的。期间呢，由于全国的这个粮食供应，其他的副食品供应都很紧张，所以呢，毛泽东呢，面对这个困难呢，毛泽东自己也决心不再吃肉了，他的很多的身边的工作人员，写回忆呢，也都把这个作为毛泽东，体察民情，与民同苦，这样一个情况来写出来，就对这个毛泽东作为人民的领袖呢，加以赞扬。您对当时毛泽东的生活情况怎么了解的？
因为我看到很多就红墙内部的一些警卫人员的回忆录，王若水说奴才里面奴才眼里面无英雄吧，他们写的真真假假，也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你比如说他不吃肉，现在我们也不愿意吃肉啊，营养过剩的。他不吃肉还吃别的，我的书上讲了他当时的菜单呢、啊、什么上海的烤麸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个虾啦、啊、这菜单都公布出来了，这肯定是有的。其实他吃不吃肉对个人来说，他吃肉也吃不了多少，强过怎么样的一个人嘛，生活特殊也可以理解，他是皇上嘛，就是可以理解，但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回事。他说现在最近批了他抽烟是吧？吃了个烟，是专门有车间给他造的，是特殊的。那成本多高？他吃鱼，比从南方用专门飞机来运的。他吃什么都是，他吃青菜也是专门种的，但成本不知道高多少倍，这还不说。这是他的当时的行宫，但是都是建了很多行宫，各地都建行宫啊。那但多少钱呢？比如他老家的滴水洞，这个洞我去看过了。那一边修滴水洞的时候，一边他老家饿死人呢。
那是就是在那个年代修的吗？
就是五九年那年，就是开始跟小周小周说，五九年，这小周啊，我的小时候在放个牛打个架，里头打个草棚子吧，等我老了在这退休过年了，在这休息，别的年同学回来休息吧。他周小周不久就垮台了，也可能周小周没理解他的意思。张平化上台之后，马上大兴土木，搞了个滴水洞。
张平化就是说湖南省委
周小周的接班人，
周小周的接班人。您说的这个滴水洞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别墅，
是个很高档的别墅，很大，规模很大，我去看过。
修在什么地方？
就在他们老家韶山不远的地方。现在有车可以通到那里去。
您去看过，那里面怎么样？
基本是按照中南海的楼房吧，在洞里面，这安全保卫的很，冬暖夏凉啊，一个大山洞，这房子都是按中南海的，那沙发很宽，就是跟按照毛泽东那个身材坐的沙发床都是那样的，其实他住的很少，住的就住一次吧，
就住了一次。那个房子看面积有多大？
大概1万计吧，1万平米计吧。
只为毛泽东一个人修的，
只为这个人修的，
而且是在大饥荒期间修的。
对，建2003工程、2302工程，每个工程保密的，都围起来，老百姓都不知道干什么，。
修这个东西，毛泽东当年知道吗？
是他让修的吗？
是他让修的。
他先跟那周小舟说：“小舟啊，我这小时候就打个架，放个牛，你在这跟我搭个棚子吧。”啊，搭个棚子是干什么的？就我除了我休息以外，其他领导同志可以来休息吧。或者张学谋这番话大兴土木啊，
在那个年代，其他地方有给毛泽东修这样的这个休假别墅、
都有。譬如天津，就河北省修的天津宾馆，现在叫天宾馆，叫第一招待所，修了4栋楼，就跟那个毛周朱刘一个人一栋，一个栋1234号，有毛泽东的最高级，现在还在用着了。
是在哪一年修的？
这60年，
大饥荒年代，
大饥荒年代。你比如说各省都有，杭州啊、山东啊，都我书上都写了很多，各省基本都有，都行宫的人。其实他都没怎么住，他也住不过来呀、
那就是说毛泽东当年不吃肉，并不能说明是毛泽东体察民情与民同，
并不是，对，起码少修一栋楼就别墅的就够了，就那顿肉值多少钱呢？
尽管中国官方当年销毁了统计资料，但是大饥荒的真相还是不断浮出水面。尽管中国官方宣传给那些高层领导人套上过各种光环，但是他们各种不为人知的言行还是不断地暴露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白洁带您学习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Angie 也安集体的话题，就是朋友背叛。Stabbed me in the back. 背后捅刀子。Kenzie told everyone a secret she had promised to keep, and I feel like she did it intentionally. I never thought she would ever stab me in the back. Kenzie 保证要替我保你的，结果却告诉了所有人。我觉得她是故意的。我从来没想到她会背后捅我刀子。Went behind my back. 背着我。She went behind my back and told all of our friends my secret.I trusted her. I can't believe she betrayed me. 她背着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了朋友圈的所有人。我简直不敢相信她背叛了我。Backstabber. 背着中伤别人的人。I thought she and I had a pretty strong friendship, but it turns out she's just a backstabber. 我本以为我们俩是好朋友，结果他是个背着中伤别人的人。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ever been betrayed by a friend? Stabbed in the back? How did you feel? Did you feel betrayed? So mean! Okay, bye!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接下来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黄耀毅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是黄耀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月30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台湾前副总统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他已经前往北京参加9月3号的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当年蒋介石说汉贼不两立，那为什么今天连战却要参加中共解放军的阅兵呢？我们将请专家来进行分析。此外，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在8月27号发表社评，究竟谁是最大的民主国家？文中写道，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才是最大的民主国家，要争夺民主价值观的话语权，并且说，现在的中国是民主制度最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民主，也是最有利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形态。此文一出，引发了各界的热烈讨论。我们也将请专家来进行分析，欢迎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1，而下面呢，先带您来关注这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平章。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奥巴马总统的首席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星期天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谈。据美国国务院说，会谈包括广泛的议题，特别是巴基斯坦本土产生的恐怖分子和武装分子袭击问题。赖斯周日在伊斯兰堡会见了总理谢里夫之后，谢里夫办公室关于会谈的内容透露很少，只是说他们专注于双边关心的话题和巴美两国关系的未来。赖斯还同巴基斯坦总理的国家安全以及外交事务顾问阿奇兹等人举行了会谈，并将会晤巴基斯坦军方首席官员拉希尔·谢里夫将军。美国国务院先前表示，赖斯同巴基斯坦之间的会谈的话题很可能还包括在阿富汗政府同塔利班和谈问题上巴基斯坦政府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以及巴基斯坦同印度之间最近出现的紧张。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内政部长呼吁欧盟内政和司法部长在未来2周内举行特别会议，以应对欧洲大陆不断升级的移民危机。部长们在星期天的声明中说，他们希望找到具体步骤以解决不断加剧的移民困境。马其顿本月早些时候对每天约3000名移民从希腊涌向西欧国家的边境口岸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据联合国估计，今年为了摆脱贫困和暴力，已经有30万移民从中东、非洲和南亚逃到了欧洲。有关当局预计死亡人数，包括在地中海淹死以及从陆地走私的人口，已经有几百人，而且死亡人数还在上升。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星期六晚上在南部城市新奥尔良纪念卡特里娜飓风10周年活动中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说，在毁灭性的卡特里娜飓风以来，新奥尔良的居民取得了很多可以引以为豪的成就，但现在他们应重新致力于消除收入、教育和卫生等方面的差距。教堂的钟声星期六在新奥尔良和整个墨西哥湾沿岸的大片地区敲响，标志着瞬间造成巨大伤亡的飓风登陆10周年。一些政要名流在受灾严重的城市新奥尔良献了花圈，并称赞在造成1800人死亡的飓风过后，这个城市的复苏和居民的坚韧意志。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在2011年将8月30日定为国际强迫失踪受害者日。在今年830国际强迫失踪日前夜，11名在中国各地警方抓捕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行动中失踪者的家属发表致公安部长郭声琨的公开信，要求依法办案，交代家人的下落，允许聘请律师进行会见。中国有关当局在7月9日强行带走北京丰瑞律所的维权律师王宇一家人后，从7月10日开始展开对维权律师、律所人员、维权人士及家属的抓捕、失踪、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及限制出境的行动。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截止8月28日，这项行动已涉及277人。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
蒋介石斥汉贼不两立，连战却要进京看阅兵。环球时报说，中国是最大民主国家，世界民主国家被窘到。
台下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与中广新闻网在8月30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一。台湾前副总统、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已经前往北京参加了9月30号的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当年蒋介石说汉贼不两立，而今日呢，连战却是要参加中共解放军的阅兵。台湾总统府以及陆委会都已经表示不妥，台湾民间也有评论人士认为应该来检视李登辉的相同的标准来审视连战的作为。北京当局为何极力邀请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士到北京参加阅兵呢？而中共正在与国民党争夺抗战话语权，国民党人士此时的做法是否也正中下怀？今天的海峡论坛，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为大家进行分析。而今晚呢，跟我一块来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耀一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耀一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海峡论坛的下半场为大家所预备的另外一个话题呢，是这个中共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振，他8月27号在环球时报上写了一篇署名文章，他说呢，中国才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他说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到印度去访问的时候说这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好像俨然把中国排除在外，中国应该理直气壮的大声站出来说中国其实才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民主国家。那么此话一出，当然让这个大陆内部的这个网友都相当的震惊啊。那么究竟要如何来看韩正他诠释中国是这个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一个内涵是如何呢？这是海峡论坛下半场为大家所预备的话题。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跟大家共同讨论这两个话题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现场的，在台北现场的呢，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情以及海峡两岸交流非常有研究的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耀一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您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我们华府演播室现场的是台湾自由时报驻华府记者曹玉芬。玉芬你好。
哎，你好耀一好，各位海峡两岸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此外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讨论。中国大陆的观众和听众朋友请拨打 400-120-0551， 而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打 00-801-148-940， 我们期待您的电话。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曹玉芬哦，我们知道当初这个蒋介石在所谓这个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告全国同胞书这篇这个文告里面呢，他说我们本着汉贼不两立的立场，而且呢他还说毛共匪帮是中华民国叛乱集团，对内残害人民，罪恶如山，乃全中国人民尤其是大陆上7亿同胞之公敌。那当时这个蒋介石啊，是讲这样子的话的，但是现在身为中华民国前副总统的连战呢，也是国民党的荣誉主席，他现在却已经跑到北京去，要准备要会见习近平，并且要看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阅兵啊。我们也知道，解放军其实并没有放弃武力犯台，是会攻打台湾的。那么这个对于国民党是情何以堪？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国共合作就历史上来看，通常都是国民党在吃亏啊。所以国民党是不是并没有吸取到教训呢？
我想他不代表国民党啊，就是说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得到，在台湾难得的蓝绿共识，尤其是蓝营的这个媒体跟这个政治人物对连战要去其实有非常强烈的反弹啊。那我们以蓝营并不是铁板一块，那我们从外面看好像蓝营就是一个大的集团，其实里面也有所谓的中华民国派跟中国派。那中国派基本上认为说这个中国是母亲，管它是什么都好。那么但是中华民国派认为说这个中国 中华民国才是正统啊。所以说对于连战去北京阅兵这样的动作，我相信在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派来讲，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说这个居然要去参加敌人的这个阅兵大典，看着这个指着台湾可能将来会用在台湾上的武器，而且是当年在国共内战当中打败了国民党的这样的一群人啊。可是我自己个人看法是认为连战先生这次去倒不见得是为了两岸的话语权。基本上我想他应该是已经看到国民党在2016年这个选举是基本上要大败了，那么台湾会群龙无首，所以在这个时候连先生找到了一个卡位的这个一个位置啊。那当然北京来讲，习主席愿意在这个时候邀请他去，一方面当然是希望这个抗战的所谓这个国际这么重大的一个宣传工作有台湾的领导人出席啊，这个宣传工作很重要，所以连战有这个利用价值。另外一方面当然也看到了说在台湾2016的选举之后，国民党里面几乎已经没有一个镇得住脚的一个领导人，所以说重新的又投资在连先生身上，让这个过去的国共平台有一段时间连先生所建立的这个国共平台其实慢慢的有淡下来的味道，因为看得到两岸有政府之间很多的互动，国民党的会谈，但现在显然是习近平跟连先生都找到了机会要重新把这个平台再搭上去。
是，好，谢谢曹玉芬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台北的吴汉教授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台湾的总统府还有陆委会还有就蓝绿阵营的人士都希望劝阻连战前往北京看阅兵，但是连战他人已经去了，为什么他这么执意要去呢？而且这个将对国民党内部造成什么样压力，还有对这个台湾的总统的选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连战先生要去中国大陆有他自己的考量，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他第一个是关心在这个抗战纪念这个活动上面，第二个就是关心于两岸关系，而且他特别强调他是为了一个和平的目的。那但是因为连战他本身做过中华民国副总统，那么而且也是做过国民党主席，去出席这样的一个活动呢，的确是会让人非议。不过呢，但是我们之前也看到这个李登辉先生说这个台湾的祖国是日本，所以从这个以后呢，我觉得台湾变成一个多元的一个事实啊，就呈现出来了。也就是说，有人认为自己是日本派系，日本的这个认同，有人认为自己是中国的认同，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台湾反而变成了一个这个真正的一个多元化。那么所以刚好这个蔡英文主席当时也讲了，说我们应该用学习包容嘛。那么当然面对这些这个政治人物各自的表态，我觉得也真的是只有包容，因为连战先生现在既不是这个有政府的职务在身，也没有党职在身，那么他以个人的名义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活动，我想真的是只有尊重他。但是当然如果真的能够按照他的想法带来这个两岸之间的一种这个讯息，或者是建立一个桥梁的一个角色，我们倒觉得这个是乐观其成的。
是，谢谢吴汉教授分析。曹玉芬，你有所补充吗？
我这边跟吴汉教授看法不太一样呢，就是说台湾的民意，其实在这次李总统谈到这个当要替祖国而战，日本祖国而战的时候，其实台湾内部出现了也有很强烈的反弹的声音啊。那到包括连战先生现在要去也是。其实看得出来说这些老一辈的有这个认同祖国的问题，可是可以看到在台湾大多数我认为看到的主流是大家很喜欢做台湾人，他们不需要再寻找祖国，所以说这个可能是两位老先生跟台湾少数的人，当然台湾很多元这个部分我同意，可是也在这个整个的争议的事件当中看得到现在的台湾人其实对于自己做台湾人是最能够认同而且可能感到最骄傲的。那么但是这个老一代要把他们都带回日本也好，带回中国也好，我相信在绝大多数年轻的台湾人当中可能想法不是这个样子哦。但是这是我们的事实，就是在过去的历史，台湾的历史当中确实经历过中国的统治，经历过日本的统治，那么可能在今天来讲这些话题引起的讨论就是说未来我们要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不是像美国一样更重视的是现在自己在生活的脚下的这块土地，重新建立起一个新天地，还是要再回到过去。
是的，谢谢您的分析。在我把现场交给博弈之前，我想再请教吴汉教授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现在北京呢正在争夺所谓这个抗战抗日的话语权。那么同样呢，在9月3号就是阅兵的当天呢，将来首映这个中国的电影叫做《开罗宣言》，当中就出现了以毛泽东来换蒋介石的一个争议啊。所以这个我们当然我们尊重这个连战连主席或者副总统他前去北京的一个他的决定，但是他这样一去呢，是不是也直接落入了北京的布局，直接就帮中共给证明呢？吴教授，
中共在历史的解释上面一向是希望是能够掌握这个解释权，而且在歪曲历史上面也不遗余力，特别是跟针对中华民国的这段历史，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对于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并不是给予很正面的一个评价的，那么所以当然连战去了，那是不是能够像他自己所讲的，能够在这个历史上的一个发言，能够给予一些这个证明？但我相信不容易，因为那个是在大陆的一个场域里面，所以那当然连战去，是不是符合了这个中共的期待？在这个历史的解释上面，按照中共的这个路子来走，我想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是，谢谢吴汉教授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耀义。那么也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就是刚刚曹玉芬小姐已经约略提到国共平台这个事情，也是我想要请教您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我们注意到之前扁政府执政的八年当中啊，这个两岸关系可以几乎说是停滞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联湖会那么建立了这个国民党跟共产党的这个民间的联系管道，那么进而有国共平台，刚刚曹小姐都提过了，那么是不是也正是由于刚刚曹小姐提到明年或许大家都看好民进党有可能执政，那么两岸关系即使不倒退，也可能会处于一段冷静期或者是停滞不前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又可以开始这个国共的这个平台又开始原本是一个政府之间的管道，现在又回到这个民间的管道，而且会活络起来，是不是连战先生看到这个他想要从这个以前的联湖会到现在的联席会一直抓住主导两岸方向，至少在台湾这边的一个扮演的角色。
当然连战先生过去在这个卸任这个副总统之后，也穿梭于两岸之间，也扮演了一些这个就是这个总统特使的这个身份，那么所以他在这个过去在这个两岸之间所经营的这些角色啊或者资源是有他一定的基础的。那当然在我们想从去年的这个连胜文的市长选举败选之后，大家好像觉得连战好像就销声匿迹了，慢慢就没有什么声音了，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两岸关系它出现了一个新的，很可能是一个新的变化，也就是明年总统大选之后，那么在总统大选之后，当然在这个两岸之间可能需要一些新的平台出来，去在这个在混沌之中啊去开始再继续能够经营。那当然连战先生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按照他过去在两岸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来讲，他是一个很好的角色。当然国民党你说如果假设明年选败了，那么有没有一个适当的人，大概找不出来另外一个适当的人。那如果假如说这个新的这个就是民进党能执政的时候，我相信他也要经过一段时期磨合之后才能够建立新的管道出来。
嗯哼，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这个究竟是目前两岸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争夺历史的话语权方面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大陆已经开始在帮中华民国写史了，写这个中华民国史，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它这个中华民国史上面就已经明在说这个中华民国是建立于1912年亡于1949年了，所以从大陆的这官方的史料来看根本就已经是不承认你中华民国存在了，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台湾的人还是认为说我们这边有土地，人民土地政府主权，我们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且我们就是中华民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陆还是如果说大陆还是执意的要漠视这一段历史的话，是不是对于未来两岸的这种交流，或者是说大陆其实对于台湾或者是对面对中华民国的诚意来讲，我们都需要打一个问号呢？
啊，博弈，是的，这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连战先生要去参加阅兵典礼的同时呢，在华府有一个这个二战纪念会的民间组织要办一个这个二战结束70年的纪念活动。那么他当时请了，就是有包括中国大陆也请了所谓台湾的代表出席啊。所以说，对于国际社会来讲，说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当时在二战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国际间没有办法否认的。那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中国已经修了人民中华民国史了，那么连先生去其实不管讲什么，站在那个场域基本上对于这个话语权是没有帮助的。那我觉得台湾人民可能最有趣想要问的就是说，为什么台湾人投票选出来的领导人永远不能踏上中国土地去跟中国谈判，而总是在台湾选不上的或是已经下台的人，中国才认为代表台湾的民意哦？这个是两岸交流一个很大的迷思，就是说台湾人民用选票选出来代表人民的人，中国不能承认不能接受，可是他总是要跟着这个已经在台湾是一个等于是在舞台边缘的人来打交道。那么在台湾来讲，这个基本的民意的表达跟代表性就有了很大的落差，这个也是将来我认为说两岸交流里面必须要克服并且要改变的一个现象。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姚毅。
好的，谢谢博弈。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打4001200051，台湾的观众请打00801148940。首先呢，我们先请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请说。
你好，是我吗？
是王先生，您请说。
那个，喂，
哎，是王先生，请说。天津王先生，王先生可能线路不好，我们现在接听的是台北的周先生，周先生请说。
这次那个连战先生去啊，不要太苛责他，因为对台湾呢没有什么坏处。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历史上啊就是历史，他去了啊也不会改变历史。可是说国民党呢，老是说这个抗战是他打的第一枪，打败了日本，我也承认。可是你打败了日本以后，为什么共产党你没有答应呢？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共产党没有飞机，没有大炮，也没有军舰，他几个破杆子枪就把你打到台湾来了？你这个时候你为什么不检讨？为什么你不检讨这种事情呢？国民党到台湾来以后是不错，把台湾呢建设到也算是不错，那是两蒋时代。可是在台湾这些的很多人呢，他不承认这个国民党中华民国。那个蔡英文不是讲过吗？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那个李登辉他当过中华民国的总统，他说中华民国是外来的政权。可是那个国民党你为什么不反驳他？为什么不抵制他？要他们这样讲话对吗？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哈，不要把那个连战去的事件呢当成好像是共产党来统战他，不可能的事情。
好的，谢谢台北周先生。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我们接下来请黑龙江的顾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顾先生请说。
哎，你好。
您好，
我告诉你们，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是中国人的胜利，不是哪个党派的胜利。看看你们台湾人的心胸吧，连中国人都不敢承认，还争取什么抗战话语权，真是令人瞧不起。
好的，谢谢黑龙江的顾先生。顾先生他认为说，对于这个抗战的两岸海峡争夺话语权，他觉得说是一个他看不起的行为。我们接下来请桃园的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陈先生请说。
我是这么说哈，这个指责别人的时候，请先这个检讨自己。那抗战70周年早就说了很久了，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所谓的马总统的马先生，你一直叫别人不去，那请问一下，你抗战的时候你办了什么活动？拿一个汉光演习来假装是抗战，然后其他的什么都没做，这个行为跟我们那个特首做的有什么两样？那你是不是该检讨自己？再说那个拿两蒋时代蒋总统的汉贼不两立来讲比喻现在，这个好像也有点不伦不类。当时我们有800亿的美金，中国大陆好像不到80亿美金。今天 中国大陆有4兆的美金，你有多少钱？你反过来，你回头想想看，用现在的情况，此时此景，你回头来指责人家，说是人家还是当年的贫穷落后，对还是不对？
好的，谢谢陶云神仙发表您的看法，我们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不过好像并没有人指责说中国是这个贫穷的国家啊，这样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是非常富有的国家啊。接下来我们请吉林的于先生发表您的看法，于先请说。于先您好。
主持人好。
您好。
主持人你好。海峡两岸的破冰之旅啊，台湾当属连战先生，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两岸抗战的话语权的问题啊，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为什么要把他们的领袖抓住，我想世人皆知。谢谢主持人。
好的，谢谢吉林于先。我们接下来请台中的姚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姚先请说。
大家好，我是台中的姚先生，照例向大家问候。我简单的说三点。第一点，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彼一时此一时，都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我是讲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蒋委员长啊以德报怨啊，并没有把日本划分做两部分，然后统一这个两岸之间在谈统一，其实在我的观念里面早就一统了。另外还有这一次啊，李登辉之后是陈水扁，两颗子弹当上了这个总统，然后后来就是台湾人民用这个同样以法律啊为这个主导的这个马英九先生把这个陈水扁啊干掉了，然后现在啊这个连战啊这个赴大陆去啊，他这个代表台湾的智慧。然后第三点是啊，我们台湾人啊一样是中国人，不忘本不落伍不悲观，我们还要面对明天啊这个早晨起来的都是太阳，我们要生活得非常快乐跟幸福。谢谢。
好的，谢谢台中姚先。我们最后请河北的刘先请您简短发言。刘先请说。刘先您好。
喂，是我吗？
是，刘先请说。
我听到了啊。关于这个抗战啊，只要是中国人都有话语权，但是中国全体人民的抗战也不光是哪个党派，你哪个党派你有几个人，你有多少人，是吧？连战来也好不来也好，这只要是中国人都有这个话语权。
好的，谢谢河北刘先。那我们请曹一芬女士来回应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些的意见。
要有，我觉得河北这位刘先生其实说话这个评论很有意思。其实也是，就是说抗战大家把它当成是党派或是政治人物之争啊。其实当时在中国来讲，或是任何在二次大战当中参与这个战争来讲，其实这是一个人民的战争，牺牲的是人民。那么今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历史要还原，不是话语权的问题啊，而是很多人不能够接受的是中国扭曲了历史的真相。当时打仗的确实是各个党派的人都有人甚至是莫名其妙的就被抓，可能在上班的途中，可能在出去采买的途中就被抓去拉去当兵了啊，或者是在各种有人是自愿就是充满着理想要去打仗，这场仗为了要保家卫国，但今天来讲它都被简化成为一个党或者是哪一个政府的这个胜利哦。我相信说如果要追求要让大家真的都能够反省而且有这种光荣感的话，其实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个还原历史的真相哦。那这个部分我相信两岸都还有很多的工作，尤其是中国大陆很多工作要做，因为战场是在中国，那么当时很多战死在那个地方的史料也好人也好到现在都还存在着，如果中国有心要做的话，它是可以有很多资料。另外就是说连先生，我看到就是说在中国一片赞誉之声，然后几乎连先生的，我可以说他现在在中国大陆的人气也好了，或是民意基础绝对比在中台湾高，那么是不是如果中国有一天这个真的是开放选举的话，就可以让连先生回到中国去参选呢？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台北的吴汉教授，关于我们的观众朋友的发言，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而且也很多的观众也提到说，所谓其实两岸并不需要来这做这个话语权的一个争夺哦。那但是其实中国大陆方面却一直不断地强调自己是中流砥柱，如果不需要争夺这话语权的话，为什么又要强调自己是中流砥柱呢？ 武汉教授。
我想这个，我想刚刚有不少观众讲是中华民族对日抗战，所以不是哪一个党派或者哪一个政治人物，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但是呢，今天的问题就是在于说，在纪念这个活动的时候，那么在台湾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面，刚有这个先生特别指出来说，我们台湾有没有纪念活动？有，台湾也做了很多的纪念活动，可是问题是媒体所呈现出来的并没有多少东西。那么所以台湾在纪念这个活动它所能够呈现的效果远不及中国大陆在这个国际这个视听上面能够展现这样的一个能量。那么所以当然在无形中就显得有点好像力不从心。那么当然中国大陆今天做这个活动，他一方面当然说在宣称上是面对的是未来的和平，可是我想当前的这个国际局势他也是面对的很强烈的这个挑战跟斗争，我想这也是中共在这个处理这个问题上面啊要展示自己的国威啊军事实力，那么所以做了这次的大阅兵的活动。我想这个无论如何我们都还是去强调这个和平的重要性，不管是在整个国际间甚至于在两岸间，我们都永远希望不要有战争发生。
是，谢谢吴汉教授分析。那我想再请教一下曹玉芬女士，这个这一次的这个连战到那边去的时候，到北京去看阅兵啊，台湾的各个党的总统候选人都发表了意见啊。那蔡英文是说这个是与这台湾的人民的观感是背道而驰的，他认为是不妥。那么这个但是洪秀柱呢，国民党的候选人却是很支持这样的一个做法。您能分析一下说为什么他们有不同的这样的观点，而且对于这个大选的选情会有什么样的冲击？
是，要其实最有趣的点就是说这个连战去访问中国这个看阅兵啊，其实可能最冲击最严重的就是洪秀柱的选情啊，因为他的这个支持者是所谓的中华民国派，那么将来如果两岸发生任何有文攻武吓的事情，大家都会回想到连战站在中国看阅兵的那个场景啊。所以说这个为什么也是马总统，我相信他非常反对连先生去参加阅兵大典的一个情况。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到，显然我们的这个洪秀柱小这个位女士呢，这个确实真情流露哦，就是在可能对他选情影响最大的情况下，他还是支持连战前往。所以在这个情况你也看得到在台湾的这次选举里面的光谱。那当然宋先生他曾经被邀请，他也想去，可是因为他参选之后北京基本上就不愿意让他去了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你也看到说台湾内部有彼此很激烈的这个批评斗争，可是面对北京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包括蔡英文其实处理都很小心翼翼，都不想要马上跟中共就是说这个翻脸或者是有非常严重的这个矛盾在啊。所以看到台湾的这个竞争其实在岛内原本是更激烈更肉搏战更赤裸一点，然后但是面对到跟北京的关系的时候，我相信现在所有的台湾的领导人几乎你可以在他的言行上看得出来说都非常的有所节制。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那最后我也请吴汉教授来分析一下顺便做个总结，就是这一次连战前往北京参加阅兵对台湾总统选情的影响。
说完全不会有影响可能不切实际，但是会有多大影响我想也不至于，因为真正的候选人是这个蔡英文跟洪秀柱，就好像这个李登辉讲这个台湾的祖国是日本，对于这个绿营的选情来讲我想影响也不会很大，因为台湾的选民基本上他已经是绿营跟蓝营都已经差不多有固定的一个支持的对象，那么真正会影响的就是中间选民，那么中间选民大概目前大概也就是20%左右的选民，那么20%左右选民大概现在心里面的支持者都有的自己的定见，所以我认为不管是连战先生的这个去看阅兵也好，或者是李登辉先生所讲的这些言论也好，对于选情的影响都不是很大的。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分析。有关于台湾前副总统、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前往北京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所引发争议的讨论，先告一段落。下半场呢，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环球时报》说中国才是最大的民主国家，引起各界批评。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9:35，将焦点转向环球时报社评的争议。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在星期四8月27号发表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振的社评，题目是究竟谁是最大的民主国家。文中写道，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才是最大的民主国家，要争夺民主价值观的话语权，而且说现在中国的民主制度是最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民主，也是最有利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民主的形态。此奇闻一出，引发了各界热烈的讨论，究竟中国是否有权来定义民主呢？而如果中国现行的制度才是最符合中国的民主，那是否就否定了台湾的民主制度？包括朝鲜等集权的国家都标榜自己是民主，那为什么这些国家不干脆承认自己是不民主，但是体制却是比民主要好呢？那在这个话题上呢，我们依然请到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吴翰教授以及台湾自由时报驻华府的记者曹玉芬来为大家进行分析，再度欢迎两位。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加讨论。中国大陆的观众和听众请拨打4001205051，在台湾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请拨打00801148940。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曹玉芬女士啊，这个第一个是炒这个民主的定义，到底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说一般来讲我们讲民主是说有一个代表民意的一个议会哈，或是国会来制定宪法还有法律，那么透过选举来实施立法还有自治权等等哦。不过我们却看到韩正的文章当中说，他说要论证我们的民主制度是最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践的民主，也是最有利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形态。第一个，所谓他有没有权利来定义这样的民主？第二个是，他是不是直接就否定了台湾的民主制度呢？
首先哈，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啊，那里面至少提到了民主有14次啊，所以说你如果真正从这个文字的表面来看的话，中国绝对不敢说自己不是个民主国家，因为他这个宪法里明白就是说要这个人民当家做主，要所谓民主，人民民主专政啊，新民主各种，可以回到共产党当初成立的情况。共产党这个民主其实也不是中国本土来的，它是从这个俄罗斯当时的苏联过来的，也是所谓的西方的一个思想。在当时整个来讲，西方社会对于民主有很大的激烈的辩论哦。那么我觉得韩正的文章基本上从网友的看这个评论来看，其实很有，第一个很有娱乐性哦，激起了网友非常热烈的讨论。那第二点就是说国内的消费远大于国际的消费，因为这个文章其实在国际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讨论哦。那么有一部分我看到的讨论就是说，他们很担心说像这样的人在教育中国下一代的外交官，他会不会让下一代的外交官出现的产生的是一个非常混淆甚至是理直气壮的一个这个误解，对民主的误解啊。可是我认为就跟中国成立全球的孔子学院一样，就是说中国可以去搞它的定义，可是没有世界上多少国家相信说因为有了孔子学院，中国共产党就真的在推行孔子的他的思想理念哦。这个，那如果真的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中国也可以世界上是最大的法治国家，因为现在中国正共产党在推行说以法律来治理人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规定说，那就可以说这是法治国家呢？我相信在西方民主的演变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就是说最重要的是一个民主是人民，政府是人民授权的，第二个要有选举，第二个要有监督的机制啊，第三个就是说是制衡。因为西方的民主本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说，权力必须要分散，要制衡，不能集中，因为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西方的民主也不完美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包括美国，妇女到了1920年才开始有投票权，它也是一步一步演进，到今天还在改变。但是问题是说，当人民对政府有意见的时候，他透过这个机制可以来挑战政府，甚至重新改写我跟你这个政府的一个合约。他认为政府有权治理我，是因为我跟你签了一个合约，我授权给你来治理我。但是在中国的民主定义是这样子吗？我相信大家，尤其是自己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听众跟观众朋友，一定是更有感受的。
是，谢谢曹云芬的分析。那我先来请教一下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哦、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在这个文章当中他也说了，他说要认真对待民主价值的命名权，争夺民主价值观的话语权啊、哦。那我就让我想到我们经常讲的一个成语，就像说，他说就像一个人没有吃过猪肉，他只看过猪走路哦，但是现在他却要硬说别人家的猪肉不好吃，只有我的猪肉最好吃，可是自己明明就是没有吃过这个肉。所以中共真的拥有来定义民主的资格吗？其他国家会不会相信中共的定义？那同样的，他在文中当中也说，这个他们这在中国实施的这个制度是最符合这个中国的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那是否也否定了台湾中华民国现在的民主制度呢？
民主思想是从18世纪开始这个发展出来的，那么到了20世纪，那么很多这个民主国家慢慢纷纷成立，那么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他们一个国家体制啊，他们也坚称自己是民主的，因为他们是走的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无产阶级是在一个国家里面作为大多数，那么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它也是民主。所以过去在二十世纪，我们看到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给自己的国家名字上面挂了一个民主。可是到了这个东德这个倒下去之后，跟西德统一了。那么当时东德的副总理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很经典。他说：“一个号称民主却又不民主的国家从此消失了。”那么也说，我们就看到现在的东欧很多国家慢慢的走向了民主。那么到底民主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实际上它就是，到底是你是以人民做主，还是以人民为主？一个做主的话，就是所有的重要的制度、人事、政策、法律，都是从人民所制定，或者由他的代表所制定。那么以人民为主，那么这个其本质上有点像这个中国古典的这个民本思想。那么但他并我只是把你放在这个重要的位置，就是这个社稷次之，君为轻。那么但是这样的状况，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民主制度。那民主制度真正还是我们觉得还是要透过一个选举的方式，还有多数决的原则，最后能实现的是一个民意政治，还有最后是依法行政这样的。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把现场交给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要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就是在韩正的这篇文章当中呢，他有提到说这个中国，他之所以认为中国是一个民主制度，他就举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民代表大会，说就是说人民代表大会有这个按照各族啊、各比例啊、各个这种分配啊，然后中国的这个领导阶层啊，或者是说这个中国的国务院，他们都是要跟人民大会负责，也是他们的领导阶层也是要从这个人大来人民大会来选出来，所以他们认为这是民主。那这是中，而且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那前中共人大常委会这个常委会的委员长吴邦国，他曾经也提出了五不搞。那么他说，从中国国情出发，有五个是不能搞的。第一个，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二，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那就是说只有共产思想，这就是才定于一尊。第三个，不搞三权分立与两院制；第四个，不搞联邦制；第五个，不搞私有化。那么这些都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这种，或者我们所习于听到的这种或者是西方式的民主有点不一样，但是中国人就说那是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式的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现在要搞的就是跟中国国情有关的民主。那您怎么看这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真的民主吗？真的有听到人民的声音吗？
我觉得民主通常都是在一个国家里面自己发展出来的，它不可能完全移植。所以中共现在经常会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我不得照搬西方的，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最终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制度是不是全体中国人都愿意去这个同意的这么一个制度。如果这个制度是所有中国人都愿意这么做，那就 OK 了，你不管他是怎样。但是无论如何，中共现在是一个党国体制嘛，所以在政治制度上是有人大，是有这些相关的这些监督机制，可是它背后还有一个强有力的党在那边做制。所以强有力的党，这到底现在大陆上就
大家就会讨论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如果你是真正今天完全是符合宪法的运作，大家可能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背后呢，党的政策可能又往往高于宪法。我们再看这个这个反腐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会了解，党员如果被一定要经过先双开，在党里面先经过党的这个处置之后，中纪委的处置，开除了党籍之后才进入司法程序。
是，
那这个跟我们一般所熟知的这个司法独立的这种审判完全不是一个同一个概念。所以在中国大陆它有另外一套运作的模式，那这套运作模式是不是真的符合民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这个是值得大家来解释的。
嗯，是，好的，谢谢吴海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这个曹玉芬小姐，就是我们注意到是从因为我们这个海峡论坛会讨论到很多台湾内部的这个政情的发展，您也多次的参与过，那相信您也听得到啊，就是不管台湾内部发生到一些这个政治的这个争议啊，甚包括像是最显著就是去年就是太阳花运动，或者是说像这个立法院有一些这个政治争执的时候呢，这个大陆总是会有听众打电话说，你看呐、啊，你们的台湾的民主就是这样搞啊，就是搞得又没效率啊，又丢人啊，这样子才不要跟你们学习等等之类的这样的言论呢、啊，那是这样子的一个有一些大陆民众的想法，那您怎么看？这个是台湾这些有些人觉得说，台湾虽然是民主，但是很乱，有一些大陆的民众无法接受，他们觉得说啊，原来民主是这样子的，这样的做法。您觉得是不是其实他们看到是一个比较偏狭的一面呢？
确实啊，其实我们两岸之间互相观察，常常都用一个单一的事件跟表象来定义对方哦。就像台湾看到一些所谓的大陆游客不文明，就决定说整个这个国家，中国就是一个落后不文明的国家，但是没有看到中国竞争力的一面。那我看了韩正的文章，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是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稳定跟秩序，不仅难以享受民主成果，其结果甚至会与文明进步的目标背道而驰。他举例说这个阿拉伯之春哈，全部的失败。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说，中国这个这篇整个的文章基本上还是在于维护既有体制，要的是稳定啊，民主是其次，而是说不要挑战既有体制。那对很多中国人来讲说，是不是稳定跟秩序是更重要的，这也是很多中国大陆的听众挑战台湾的民主。那对台湾的人来说，这个稳定跟进步是在民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演化的一个结果，但是并不是这是大家保卫的最高价值啊。但是现在如果说刚刚像吴汉教授提到的，其实今天因为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施压，要求他实行民主跟保护人权的这个压力其实越来越小。如果中国人民都认为说他们只要稳定就好，或是说把人民喂饱了就好，那么中国的这个民主进步会非常的缓慢。因为13亿的人口，就算其中有一亿的人要民主，那也还是少数人，是吧？如果照这个中国的看法来讲的话，12亿人都要稳定，一亿人要自由算什么？所以说最终其实要不要自由跟民主，我相信是要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耀义，
好的，谢谢博弈，谢谢曹玉芬女士的分析。我们接下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请的是广东的张先生。张先生请说。
喂喂，
哎，您好，请说。
喂，我是张女士，不是张先生。
啊，张女士，不好意思。张女士请说。
没关系没关系。我刚才听你们嘉宾教授说的这一些哈，其实我周末时候听一些他们共产党内部的一些专家讲课什么的，其实你们说的这些道理人家都懂，人家听你们甚至比你们都明白。其实说白了，人家就是说但是人家怎么说，说一句脏话讲的拿脸当定时不知害臊，他们就是这个道理。其实你们说的那个道理人家都懂，另一个问题是稳定的问题。明白的叫讲，就是我觉得是人家明白的就告诉你，或者告诉你的人民，我不会轻易放权的。如果你要反抗，那我肯定要削你，那这个就是你就肯定稳定不了，就是这个意思。明白就是威胁你，你说如果你要反抗，我就要削你，然后你就没有稳定。实际上是想说的这个意思吧。好了，我说完了，拜拜。
好的，谢谢广东的张女士。我们接下来请的是台北的周先生，周先生请说。
什么叫民主啊？你也没有定一个标准。你像民主，
欧洲民主好，你像现在希腊搞的民主，他们经常搞得连饭吃都没有，连钱都领不到，这也是民主。他们经常这个罢工啊，搞什么的，那他这个交通啊，反正也是民主。你像台湾也是民主，台湾的民主这个老百姓呢、啊，就没有这一点，好像一点节制，好像他民主他就是很大。他要什么都要给什么，好像这个人民呢、啊，你越看的越给他的多，他觉得越是不够，他要的更多。你看台湾这个民主，你看每天搞的见天吵架打架，那个社会上烂的不得了，这个民主能够行吗？那太阳发展那个什么你立法院，根本就没有一种法律的观念。这种民主没有法律的观念，你这个国家怎么能统治这个？怎么能够发展呢？怎么能？
哎，那周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周先，因为您看听起来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有一些这个看法。那么，台湾接下来的总统大选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请问您会去投票吗？
要我还是投票啊？我当然要投票啊！这个投票不见得跟民主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投票是、
哦、好的，那我们好的，谢谢台北周先啊，周先提到，所以投票跟民主没有关系，我们再请来宾来回应一下啊、哦。我们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周先请说。
你好，现在这个社会在进步，怎么进步呢？就是独裁专制国家也不得不成，不把自己挂在把民主挂在嘴上，这也是一个进步吧。起码来说，这个民主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东西。那按照这个话说的话，那朝鲜比中国更民主，把国家都挂在这个名字都封上了民主，那怎么样呢？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好，谢谢啊。
好的，谢谢云南周先。我们接下来请台北的黄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黄先生，请说。
大家好，台湾的民主是什么民主？像那个民代集体在搞那个农地种豪宅，结果行政院要推划出来把它挡住，结果是说蓝绿的立法委员联署要倒戈，这样子叫民主吗？所以说啊，台湾的民主已经死掉了，不要再说后来我在选总统了，在选什么了，这没有用了。
那黄先生，我想请教您啊，那您认为说台湾应该实施现在中国大陆正在实施的一样的制度吗？
但是啊，至少你说要国家的宪法是怎么样立法的，一定要尊重宪法，不是说哦我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像两个政党变成那个是一起制服，这样在搞，这样就是有没有在保卫那个人民的那个财产？
是好的，谢谢台北的黄先生。黄先生提到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尊重宪法啊、哦。我们接下来还有两位观众朋友，请他们简短发言。请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请说。
好，你好，简短发言说三点。第一，这个《环球时报》的那个写文章的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如果哪天把他请到美国之音让他说一说，第一，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民主是有标准的，多党轮流执政，这个三权分立，这是有标准的。而所以说，第三，台湾的民主属于不完全的不好的民主。为什么？我就看到过台湾立法委员一个女的姓吕的，民进党委员去脱高跟鞋打人，这叫什么民主？这样民主只能混乱。但是台湾还是有民主，所以说如果台湾真是民主的话，应当是让他的这个上次讨论以前改那个新课纲，大家可以投票来说这新课纲应该改不应该改，这是一方面。另外，台湾民主现在成了两党狗咬狗争斗的一种闹剧，我觉得这违背了民主的原则。谢谢。
好的，谢谢北京王先生。最后请广西杨先生，请您简短发表看法。杨先生请说。
哎，你好。
你好。
首先我想说，中共的这种民主根本就不是民主，它跟朝鲜的这个国家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独裁专制，只不过说和朝鲜的有区别，朝鲜是一种帝制，而中共的这种是一种变种的帝制。还有台湾的老百姓有很多人，包括刚才我听了几个台湾的先生所说的，他们对他们现在真的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如果有机会让他们来大陆这边来生活一下，他就知道台湾的民主有多好了。在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民主并非是，像台湾的民主的话，并非是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成长的阶段，它还不完全达到很成熟的阶段。 大家还需要台湾的人民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给他关护、关爱和维护，这样才可能达到最终成熟的民族。最后我想说一句，就是驱逐马列，恢复中华，建立民族。好，谢谢。
好的，谢谢广西杨先，我们请这个曹玉芬女士来回应一下我们观众的说法。
好的，那个我想大家就说其实观众朋友很多听众也都知道，他们其实知识很丰富，也听到很多了。刚刚有一位，我觉得北京的这位张女士提到，确实大陆很多人不是不知道我们谈到的这些观点哦，但就是说今天的中国人，刚刚像他说的，可能稳定。很多人为什么到这个政府抓了这么多的人，然后违反了这么多所谓我们的人权跟民主，还是一样受到民众的支持呢？因为如果当中国大多数多的人都认为说稳定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政府就有绝对的理由而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且在他的观念来讲，刚刚像武汉教授提到，还是以就是说以人民为主，他是所谓亲民爱民，像过去的君王一样，我只要照顾到你的需要，你就要支持我啊。那这个跟我们现代国家的民主观念不一样。第三个观点就我提到说，在二十世纪之后，为什么大多数的国家选择了民主制度是有原因的。你看到苏联瓦解之后，多少国家愿意再回去拥抱过去的苏维埃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绝大多数国家愿意跟西方结盟。那在亚洲也是这样的现象。那么为什么？我相信中国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
是的，好了，谢谢您的分析。所以我们也请这个台北的昆山科技大学吴汉教授做一个总结。吴教授，
18世纪以后啊，这个民主思潮开始发展，那么在美国独立战争跟法国大革命之后，慢慢形成建构了一个民主体制。那么20世纪苏联，那么在跟这个西方的民主采取了另外一个叫做党国体制。那么中国在过去的发展，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都是学习苏联模式，所以都是党国体制。那国民党在过去戒严时期曾经对外宣称，我们只限制人民3%的自由，当时我们被称为威权体制。但是这3%的自由被释放出来之后，解除戒严，台湾的民主蓬勃发展。那么当然中国大陆现在目前从过去的集权到现在的威权，我想要照民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最起码我们要看到中共愿意保障人民的权利，这个是民主的最根本要求。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与探讨。那么同时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今天打电话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真的很多。那么最要感谢的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博弈。那么也感谢这个台北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台湾自由时报驻华府记者曹玉芬，感谢您两位。那提醒您，来宾和听众朋友们所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今年是二战的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了一支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借由二战老兵以及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一起重回战场，寻找历史真相，止战疗伤。《穿越1945》的纪录片将在9月7号周一的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敬请期待。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这后头还有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此不以报应，得不偿，兄弟从你而来，怎冤冤相报，永不止息。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
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the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国问题，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
非常感谢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收听收看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黄耀毅。下周日呢，樊东林将会重返海峡论坛的主持岗位。感谢各位观众在这几个月来的支持和鼓励，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还有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在海峡论坛再会。